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有以下的教导。
神的约是以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基础的，所以呢，因着这个基础，我可以到神的面前来与他建立关系。神已经为我们开通了到他跟前来的路，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以及他为我们的罪所流出的血。
我们得蒙救赎的过程核心是在于神与我们的关系，以及我们跟他的关系。因为神对我们的大爱和怜悯，所以他差遣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那些导致耶稣被捕、受审判、被定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及其后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一连串事件是相当错综复杂的。但是就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所要教导我们的，按神的旨意，这一切事件是必须的。好，现在请查克老师继续讲解马太福音第26章，从第17节看下去，请领受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第26章。上回我们谈到耶稣与门徒一起吃逾越节的筵席，在筵席上呢，主明确地指出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与其活着却拒绝神为他们预备的救恩，倒不如不生在世上。你不生在世上比活着拒绝神的爱还要更好。马太福音第26章的25节里说，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犹大呢，已经跟那些个宗教领袖定了协议，他知道耶稣说的就是自己。耶稣说，你说的是。26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掰开的饼代表耶稣的身体。第27到29节里说，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设立了我们常说的圣餐。我们领受掰开的饼，喝那杯，就是纪念的耶稣基督。我们纪念神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所立的新约，他的身体为我们掰开，他的血为我们的罪而流出。旧约是借着摩西设立的，人们借着这旧约与神建立着关系，能够到他的跟前去。在旧约里呢，人要借着一位祭司才得以亲近神，那么祭司呢，要为这个人的罪献祭，祭司要进去为他求告神。耶稣说，我们现在要立一个新约，一个亲近神的新方式，这个方式就是通过耶稣基督。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说明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约 比任何的约更美。而且显明神借着立位人担任祭司所立的约，要一年复一年的履行。假如他们献上的祭物是完全的，那么就不必年复一年进到至圣所里去献祭了。但是耶稣基督呢，已经设立了更美的约，一种更好的途径，因为他只一次为我们将自己的生命献上，就叫我们借着他能够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神的约是以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基础的，所以因着这个基础，我可以到神面前来与他建立关系。神已经为我们开通了到他跟前来的路，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以及他为我们的罪所流出的血。现在基督借着纪念逾越节设立他们一直期盼的逾越节筵席，他们守安息日，也守月朔等等。保罗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在旧约时代，逾越节筵席中所要遵守的一切，都是指向那将要来到的真正的神的羔羊。他要为世人的罪舍命，并设立新约，使人可以借着他与神合二为一。这就是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到神面前来的美好之约。马太福音第26章的30节里说，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要是我有耶稣和他的门徒唱诗的录音带，那多好啊！12个人合唱，犹大呢已经离开了，只剩下11个人跟耶稣在一块儿。他们唱的是什么诗呢？其实他们唱的是诗篇136篇。按照传统，这是他们在逾越节结束的时候唱的诗歌。所以呢，你可以去读耶稣唱过的那首诗的歌词，就是诗篇136篇。耶稣与门徒们一同唱的赞美诗，他们按照传统在逾越节筵席结束的时候唱的哈利诗篇。这篇诗篇宣告神的怜悯是何等的荣耀。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却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篇诗说明了神对世人的怜悯。好了，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26章的31到36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彼得是凭着他的肉体自夸，是有罪的。其实在某个意义上来说，他宣告他对耶稣的爱超出其他门徒的爱。耶稣就告诉他撒迦利亚书的13章第7节的预言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又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彼得说，主啊，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他是凭着肉体夸口，我却永不跌倒。耶稣回答他说，彼得，今夜鸡叫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彼得呢，继续跟耶稣争辩。跟耶稣争辩呢，那是愚蠢的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做过这类愚蠢的事啊？ 我做过的。我发现呢，自己跟耶稣啊常常在辩论，可是我常常都是错的。彼得在挑战耶稣的话，他说：“众人虽然怎样怎样啊，我却永不怎样怎样。主啊，我一定不会不认你的，我可以为你而死。”弟兄姐妹，你不要怀疑彼得的真诚啊，你不要去怀疑他的忠诚啊。我认为彼得他这样宣告的时候，他绝对是心里是真诚的。我相信彼得当时认为他说的绝对是真话，是心里话。我认为彼得觉得他真的能够为耶稣而舍命，所以他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但是这确实显示出，我们凭着肉体的能力去发誓，那是愚蠢的。向神做出承诺，向神起誓，表示你单单信靠肉体而已。后来耶稣对彼得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没错啊，你的心灵是正确的，心灵没出问题啊，但是你的肉体却软弱了。这是我们都清楚的一个普遍性的毛病。这不是我的心灵的问题，不是我的爱心的问题，不是我委身程度的问题，也不是我够不够忠诚的问题，甚至也不是我的欲望的问题。问题的症结乃在于我肉体上的软弱，这才是问题所在，是问题的根源。我爱主，我想尽心尽力的侍奉主，可我的问题是，我活在肉身之躯里面呢，我的肉体是软弱的呀。不过重要的是，我能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不依靠自己的肉体，这就是彼得需要学的。耶稣呢，向来就清楚这一点。圣经上说，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不知道我的本体，我常常以为自己比想象中的还要强壮一些，比想象中的更加要聪明一些，比想象中的还要能干，因为我觉得自己有能力，有时候啊，对自己的能力还充满着信心。所以呢，神必须把我肉体上的软弱显明给我看，让我要学习不依靠自己，而完全的依靠他。假如我依靠了自己，假如我成为一个自持的人，那么我常常被自己的力量所局限了，我常常会力不从心，因为我的能力有限了。但是我如果晓得自己是软弱的，我的能力做不到，那么我就会学习要信靠主了，信靠他的力量和他的能力，这样我就有无比的力量和能力了。而神要带你进入那个更宽阔的、更无限的力量、无限的潜能、无限能力的空间里去，彼得就应该学习这一点。他的心灵确实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了解他的光景，彼得自己呢，却不清楚。当然，不久之后，他才察觉到自己的实际情况。好，我们继续看下去，马太福音第26章36和37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在这个时候，面对将要被杀的整件事，这些个压力临到了耶稣的身上。马太福音第26章38节里说，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 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耶稣把这三位跟他关系密切的门徒带过去，他们呢是彼得、雅各和约翰。他们仨曾经享受过特权，在变相山上跟耶稣同在。他们仨呢经常被主委派去担任一些特别的使命。现在耶稣对他们说，哎呀，伙伴们呐，陪着我吧，跟我一同警醒。我心里啊非常忧伤，几乎要死，跟我一同警醒吧。耶稣呢好像是向这三位他最亲密的人寻求支援。马太福音第26章的39节里继续说，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说过，这杯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现在他呢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倘若可行是指什么呢？什么倘若可行呢？倘若可以除去罪吗？这就正好反驳了人以为可以借着亵渎神的行为而被神接受的看法。因为人以为可以借着向神呈现自己的善行，就能够使罪得的赦免。耶稣的话正好反驳了人以为借着自己的努力或者是其他的任何方式就能被神接纳，就说倘若可行，倘若人可以靠自己得救恩，倘若人可以借着真诚的心而得救，倘若人可以借着好行为得救，倘若人可以借着崇高的道德观而得救，倘若人可以借着宗教而得救，倘若还有其他使罪得赦免的方法，那么求你叫着杯离开我。基督呢在向父神呼求另一个计划，但是他最终还是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就在这里将自己降服在父神的旨意之下，这就意味着他要背起十字架。耶稣对我们说，如果我们要跟从他，就当舍己，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到底他说背起你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也必须把自己的心意完全降服在父神的面前。让我这样说吧，叫自己完全降服于神，把你的生命完全交托给神，比坚持求神医治你或者求神为你做某一件事要有更大的信心。耶稣表达了他的心意，那是非常的好。我呢常常在祷告中向神表达我的心意，我说，主啊，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够这样这样，我希望得到这样这样的结果。但是每当我向神表达我的意愿，我总是有所保留的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不是我的意思。因为我知道神的旨意比我的更好。耶稣在这里宣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那么谈到基督的十字架向世人所宣告的和应该宣告的是，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只有借着这一个方法世人才可以得救。倘若可行，神呢当然会采取另一个方法，就好像他儿子在克西马尼园里所呼求的。好，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26章40和41节。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耶稣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他们的支援，但是呢，他却被剥夺了，因为他们睡着了。他们本来应该警醒祷告，鼓励他，替他打气，但是呢，他们因为疲倦而睡着了。耶稣叫醒了他们，带着责备的语气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然而耶稣清楚他们的光景，又说，我知道你们心灵是愿意的，但是你们的问题是肉体软弱。我知道这一点，我知道的。马太福音第26章的42节里说，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好了，现在耶稣啊，完全把自己交托在父神的意志中了。他说，主啊，愿你的意志成全。马太福音第26章的43到45节里说，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查考到这里。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弟兄姐妹，神是蛮有怜悯的，但他也是公义的。正因为他是公义的，所以他绝不会随便忽略我们的罪，或假装没有看见所发生的罪恶。我们的罪都是真实的，我们也需要从罪中被救赎出来。从查克老师的教导，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唯一完美的祭牲，只有他能够除去我们的罪以及罪所带来的损害。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分享节目总结，请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将继续带领我们逐节查考有关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克西马尼园的那段记载，请千万不要错过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请您介绍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同得属灵的造就。好，马上为您带来查克老师的总结点评。
基督的十字架向世人宣告的以及应该宣告的是，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只有借着这一个方法世人才可以得救。倘若可行，神当然会采取另一个方法了，就好像他儿子在克西马尼园里所呼求的，假如你可以借着好行为、道德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能够得救的话，那么神呢，早就会创立道德律法和行为的规范了，让你能够在生活中遵行，使你能够蒙神接纳，得到赦免。可是呢，事实却相反。新约 必须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十字架是救恩的本质。今天十字架之所以会触怒有些人们，因为十字架所宣告的是人只有唯一一条亲近神的道路，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分享圣经的信息就到这里，让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里再准时的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圣经中的宝贵信息。好，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